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就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释放30多名仍然被关押的劳工人士和左派马列毛派学生。这些人不久之前在深圳家事公司试图成立工会而被公司解雇，随后他们举行抗议示威而被当局扣押。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准备暂停推迟提高燃料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中国两国领导人就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美国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表示，90天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1.2万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一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针对美国的40%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库德洛还表示，中国还将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首要关切的问题。这些承诺还没有书面协议，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敲定。财政部长穆努钦说，这次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晤与美中过去的磋商在语气氛围上有所不同。习近平提出了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的明确承诺。他对美国媒体 CNBC 说，这是我们首次从他们那里得到将会变成真正协议的承诺。尽管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可能休战，但是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的收购，将继续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白宫周末在美中领导人会晤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如果再度提交中国对批准过去未批准的高通收购恩智浦交易持开放态度。不过中方官员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及这一承诺。路透社援引高通的一位代表称，高通认为此事已经结束，正在全力专注于实施公司的 5G 路线图。自从交易失败以来，高通已经在股票回购上花费了近220亿美元，达到交易值的一半。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亿美元的分手费。在交易过期前，高通和恩智浦等待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已经等了近2年。该收购案自2016年10月宣布以来，已经在欧盟和韩国等8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批准，只有中国以反垄断为理由 延迟审查。这宗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被标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收购案，原本可以帮助高通向汽车芯片等新市场扩张。高通为安卓和苹果的智能手机提供芯片。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呼吁中国立即释放30多名仍然被关押的劳工人士和左派马列毛派学生。其实人士不久前在深圳家事公司试图成立工会而被公司解雇，随后他们举行抗议示威而被当局关押。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中国释放这30多名学生和工人，还有相关的工会人员，他们都是在今年夏天政府展开全国性维稳严打当中被抓的。今年7月生产焊接品的深圳家事公司工人抗议公司解雇员工，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工人违反规定成立工会。当局随后动手抓捕工人，但是全国各地有许多大学生和其他维权人士支持这些工人，他们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些学生说他们是被一些名牌大其中一些学生说他们是一些名牌大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应当立即释放这些被抓和被失踪的学生和工人。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观察部观察员王亚秋在声明中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政府自己标榜是社会主义政府，却下手打压信奉马列的年轻人。王亚秋说，全世界的劳工组织和大学生都应当团结起来，同中国劳工和学生站在一起，反对中国政府镇压劳工的行动。中国公安部对此呼吁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举行峰会之后，白宫发表声明称这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美国同意推迟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中国则承诺增加进口美国产品。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谈判。如何评估这次美中元首的高峰会？在这次高峰会之后，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彻底停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就此做了分析。
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了。两国呢，现在不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是停火，其实不是说停火，大家呢就保持不升级。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区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但是呢其实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因为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特朗普呢对美国的那个就是征收中国的物品的这个税收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那个等级的。第一个，他对前面的5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货物呢增加了是25%的关税。然后后来呢他又增加了就是加上了2000亿的这个货物的这个关税了，那么他们是以10%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加上去的。那么所以这两个呢都现在都是已经在实施了。那么他现在的那个做法就是说，在明年就是1月1号开始，他要把这2000亿的加的关税了是以10%的税率了，要把它提高到第一批的25%的税率。同时呢他又提出了要对另外的还没有那个增加征收关税的2000多亿的中国的其他的那个物品呢又要加收新的关税。也就是说他这样在明年1月1号了要把所有的中国的那个出口美国的物品呢都要增加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这个中美两国首脑的这个突破了就在于现在特朗普总统同意不增加，就是在1月1号不增加关税。那么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现在已经增加的关税，而是说在1月1号以后的3个月里边，也就是说在4月1号这么一个3个月的这么一个期间里边，希望中美的谈判呢能够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呢解决贸易冲突。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呢也不是休兵，也不是停战，而只是不要再把火力了加强，没有升级。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首脑峰会之后啊，这个舆论媒体，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媒体，都在纷纷的讨论这次的特席会双方的得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双方呢，各有得了。其实作为中国来说，因为现在了，你看那个中国过去的说法，就是你不要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让我来有所退步。所以中国的感觉是，你现在就说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两国的首脑达成了这些谅解，那么有部分的妥协，那么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了，那么有一个更长的时间呢，让他呢思考了下面呢该做的事情。因为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中国政府呢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是中共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直迟迟没有召开。另外明年三月了，那么中国要召开人大会议，如果中国有任何重大的结构性的调整，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特朗普的这些关税政策了，要倒逼中国的改革的话了，那么我相信这些重大的改革，尤其涉及到结构性的，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还有国营企业这方面的各种政策了，那么我相信呢，一定是要在中共中央的那个十九届四中全会和那个全国人大那个就是全体会议上了，我觉得要这两个重要的机构了，那么进行那个讨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的就是1月1号到4月1号的三个月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运作的那个时间，那么希望呢中国政府呢能够在这时间内了，那么有重大的政策突破。
那么中国，我们注意到中国媒体对这一次这个特席会的这个成果的报道，是主要的是突出的强调了美国决定明年不再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了。但是呢，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承诺，在报道的时候呢，无论是刻意的回避也好，或者是简单的提及了一下，比如说要求中国进行这个结构的这样的经济结构的改革，还有这个90天的这个期限，比如说还有什么芬太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是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媒体对这个同一个事件的报道的这个不同？
对，其实呢，从这个整个两国的这个会谈的结果来看呢，当然美国得利了是比较多的，因为首先呢，美国并没有做任何的让步。美国只是冻结，就是说不那个升级，换来的是中国了，就是承诺了马上要那个就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也就是说作为特朗普呢，他作为一个超级的销售员，我认为现在放在他那个就是心头上了，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农民呢，现在经过了秋收以后，那么他们的大豆、他们的小麦了，那么是不是有市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作为美国来说，他这个最大的得利就在于。中国现在呢，在未来会进口美国的农产品，我觉得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呢是松了一口气，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呢，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多维的月刊上了，也有直接就是把矛头指向他的，认为许多的政策呢需要由习近平来检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了。他的这个派系冲突矛盾呢那个爆发了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习近平呢，他不愿意把他的任何的让步那个在国内呢表现出来，也不愿意让他那个在国内呢那个示弱，从而危及他的权力的那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国官方选择性的报道了，那么就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里边也显示出了这是我对未来那个就是如果有三个月时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所谓的倒逼改革了，表示一种悲观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真想那个推动所谓的倒逼的改革的话呢，那么他一定呢现在是应该动员舆论，那么给他的这些主力派了施加压力。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动员舆论，相反他是掩盖许多的真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恐怕并不愿意对阻碍他进一步改革的这股势力呢进行直接的那个开战和开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呢三个月以后呢，习近平真可以拿出实质性的改革，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动员舆论，那么为他的实质性改革呢做重大的铺垫。
嗯，夏明教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进入2019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那么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美中关系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认为是什么？
对，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那个思想界了，那么他们的许多人呢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中等那个收入国家了，那么他现在呢可以直接跟美国叫板，甚至呢还有这个雄心呢要去替代美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判。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误判的情况下，尤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了，还跟国际的通行的民主价值观了相矛盾，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恐怕是中国了，在不更改自己的政治体系，在那个就是继续那个打压自由民主的这个大的背景下了，还想那个幻想去挑战美国甚至取代美国，我觉得这恐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美国会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的对待，中美的一个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停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总统2017年就任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与此同时，法国的商铺、酒店和餐馆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皇家客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星期一表示，抗议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仍在继续。他还指出，影响是全国范围的，巴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勒梅尔说，一些餐馆的销售额减少了20%到50%，一些商铺的销售额下降了20%到40%，酒店的预订量下滑了15%到25%。人们在11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柴油税的增加。然而这次示威活动变成了更大声势的反对马克龙总统的游行。许多示威者身穿法国司机放置在车内的黄色背心，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场抗议活动变成了暴力冲突，包括16名警察在内的近100人受伤，另外有200多人被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1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晚宴会谈，就两国贸易战达成共识，双方将暂时停火90天，展开谈判，以解决两国间在贸易问题上的重大分歧。90天的时间足够解决美中经贸问题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分析。
整体而言，对于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共识，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欢迎。但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太多双方最新的共识中到底有哪一些细节，特别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那就是美国所同意的版本是明年1月1日起将不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不过如果双方没有在未来的90天内达成协议，关税还是会从10%提高到25%。新华社对这个报道，这个90天的期限绝口不提，但其他中文网站又报道这个休战期。白宫还表示，美国将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和网络盗窃，和中国进入谈判，这些面向都与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有关，但这部分官媒也没有多谈，反而是比较泛泛的宣示，两国共同努力，就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在某一些层面几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分歧，但也不能排除这些不同的宣传面向，都是两国对国内民众宣传会议成效的一个策略。部分分析师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声明非常详细，但白宫也似乎不愿意把那个贸易要求放在首位，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将严格控制 生态尼直通的承诺，直通药的承诺。分析师表示，这代表贸易协议内容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难度很高。中国外交部长外交部在今天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耿爽指出，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停止加征新关税，并朝着取消所有关税的方向来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美中双方达成的将暂停90天贸易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这样一个共识呢，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的？他们认为90天的时间够吗？
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困难度颇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自己承认，这次会议的共识不只是一只魔杖，大力一挥就能马上让两国的分歧消失。但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并表示出诚意。然而大部分的分析家，他们其实关注的是中国愿不愿意做出哪一些让步，会不会例行改革。分析师告诉我们，中国当然愿意入白宫所与其的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但对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做出让步，这困难性很高。部分分析师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可以做部分微调。不过比较可能的这种是中国将会做出其他的让步，以争取对他的2025年政策上的坚持。新加坡早报在周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正对中美能否在90天内达成协议，他表示高度质疑。在一份演说中，他指出，中国进入谈判是一件好事，但是改革必须进行。他还提到，早在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曾经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做《重在执行》的。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再一次发布这篇文章，切实地让落实的重要性传递给每一个官员。针对未来的3个月，中国能否正落实对市场的开放，郑教授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块是，我们没有幻想美国的能改变中国，只是中国能改变自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举世瞩目的特朗普与习近平20国集团峰会会晤会谈落下帷幕，美中双方同意实行90天的停火，继续就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美中官员都声称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峰会，表面上看来双方的博弈难以立判高下，但相较于中国官方和媒体的喜形于色，美国舆论似乎对特朗普有更多的非难。曾几何时，美中关系阴云密布，貌似经济对抗成为价值观及其体制的对立，但是在特习会峰会上，美中两国元首似乎达成了停火协议。现在两国贸易战回到半年前的协议原点，但是既然有今日，当初何必撕毁协议？习近平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是否会奏效？特朗普会不会像亲中的媒体所说的，已经教训中共克星，成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器？那么现在在中美双方的这个首脑会谈结束之后， 中方和美方两边是各执一词，两边的报道也大不相同，对美中首脑会晤的双方的得失应当怎么看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第一，这次中方的表述和美方的表述不一样，中方说的少，美方说的多，不过中方并没有否认美方的说法，可见美方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中方之所以不愿意说的更清楚更多一些呢，那显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中方不利。第二，至于谈到所谓美中双方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意思只是说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严格的说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停战是不恰当的，那贸易战并没有停战，原来打的还在继续打，只是没有不再升级了而已。另外呢，就是说还要说这次美中双方都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这种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它只是延缓了加征新关税的期限，把原来的30天变成了90天，也就是说到这个90天之后，如果中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美方还是要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一点呢，中方的这个所谓90天期限这个关键在中方的表述中是根本就略许不提，那显然是因为他知道提到这一点呢就表明中方的这种被动地位，所以他不愿意提。那第四点就是美方的这个表述说中国已经同意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的、能源的、工业的和其他产品，美国的这个表述特地说明，中国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中间当然也就应该包括大豆了。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就先前中国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加征关税，其中就有针对大豆这一条。那么你现在要说马上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美国的农产品了，那你原来加征的关税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取消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那你怎么能才能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所以这么推论起来啊，如果当中国表示他现在他立即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恐怕按照我的解读，恐怕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同意现在就取消他对美国农产品原来所加征的关税。
那么现在非常有趣的是，在报道美中首脑会谈的时候，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美方公布的很多的细节，中方的媒体、中国的官员一律回避或大部分回避，闪闪烁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零约瑟可能只是中国的主要，就是这个头号领导人，可能他很高兴，因为现在缓了一闸，就是美国本来是要开水煮青蛙的，现在变成温水煮了，那么他可能有点腾挪的余地。那么因为这个毕竟中美贸易战使得这个中共的体制面临就是1989六四事件以来的最大的危机，而且呢也是这个这位领导人啊，这个自从今年修宪以来，或者说他执政6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急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缓一闸，以便呢使自己能够这个稳住阵脚。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通过这次的这个晚宴呢，可能他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个从中美关系来讲，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和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而且呢，恐怕这个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官员，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注意，就是这一次啊，我昨天晚上特地观察这个新闻联播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刘鹤副总理，他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主公，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某些时候，主公这个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就是这种苦涩的微笑。所以我想，可能他是最明白现在中国这中共官方的处境的人，因为他一直这是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美方的对手。所以我想他很明白，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冲突，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将对中共的这个经济、中国的经济和中共的这个统治地位发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他的心情很沉重，当然也包括这个他在体制内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可能这个如果这次谈判如果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人要归罪于他。再有呢，其实领导人交给他的也是一个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嗯，
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就是如果做出这个原来这个商定的以外的某些让步，也许一高兴就咋地了呢，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种苦笑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内心的这种恐吓。
嗯，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川普透露说中共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的关税，但是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加征的关税了，所以中共自己手里是没有牌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窝心的事儿，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没有提到。
那么现在中共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种谈判的胜利呢？中共现在对美中高峰会谈这一次的成果究竟是怎么看待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我们对今年五月美中双方谈判的结果和这次峰会共识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难判断现在这次峰会的共识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点，嗯，有没有新的进展。就是按照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美国智库的葛莱伊就说这次特协会的协议是个战位符，本来数月前就可以达到。
嗯，
戴博也说呢，特朗普这次没有得到他在六个月前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全面你不错，看起来现在很多情况和五个月前、六个月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过去五个月前、六个月前，中方的态度就是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愿意就这个美之间贸易的问题和美国谈判。现在中方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说要愿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愿意就美中贸易的若干问题和美国谈判，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中间的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动也更强势。
嗯，
这个从这次特协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次特协会美方唯一的让步就是把这个加征新的关税的期限放宽了从30天放成了90天这是他唯一的让步。而中方的让步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他答应马上就要购买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这就意味着他就愿意现在就取消先前就对美国农产品所增加的关税。另外呢，还中方也同意要对这个高恩这个收购恩智浦案重新考虑再有呢，很重要的点，刚才很多朋友也张一凡先生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愿意就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和美国谈判那么争取在这个90天内能达成一种协议。 那么这就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进一步让步的空间的。
那么现在的形势跟半年前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美国对中国所提出的要求，中国是否比半年前更有可能做出改进？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还是有变化，并不是说跟半年前一点变化都没有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可能就包括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政策2025。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中共政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偷窃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一次的会谈中都得到了强调。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收购恩智浦荷兰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啊，有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是个案啊，然后再有就是比如汽车关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改变和知识产权这两个问题，就是正式的作为双方的一个算是口头协议也好，也算是一个共识也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政权的稳定可能长期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看作啊，就是说当时半年前和现在对比可能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其实是有变化了。那当然中共方面呢，他以时间换空间，这个以拖代变这一点呢，我们首先看就是一个是他想拖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然后呢可能共和党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个时候我也谈过，我就说，我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可能对中国的中共的压力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那么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其实在这个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还要继续的监督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监督他不能随便的对中共做出让步。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压力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大。那么当然从两国这个这次谈判的背景上，我们也可以看这次这个 G20 峰会，也有的就是认为这次 G20 峰会实际上就是各说各的话，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
现在美中最新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结束，现在两方达成了贸易战暂时停火的协议。那特朗普政府表示，中国现在已经答应，现在立刻开始大笔购买美国农产品。对这种问题是怎么看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特朗普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在国内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这对特朗普总统是不利的。另外呢，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的农民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因为来自中国的购买力大幅度降低，那有些不少美国农场都已经宣布要破产了。这次特西会美方的一大成果就是中方同意马上这个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也从反面说明这个在贸易战中美国的农民是受到了损害，也说明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急于得到某种成果啊。还有关于就是股市的问题，因为在股市呢对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一些人购买股票当股民之外，另外美国有个这个 401k 储蓄个退休储蓄计划，那按照这个计划呢，很多公司也把他们员工的这个储蓄金投资股市，如果股市上涨，那么大家的退休金就高， 如果股市下跌，大家的退休金就会缩水，就会很低。嗯，所以这就牵涉到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的股民，而且牵涉到千家万户。所以这个，而股市呢，过去川普上台以来，股市一直在上涨。特朗普把这个归功于自己，当然和他自己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和他的减税政策就有相当的关系。但这主要也和原来过去长达十年所谓美联储实行的这种零利息的政策，还有两次的量化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可这么一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牛市，其实中间也含有很个相当的泡沫，它早晚会出问题。那么再加上这次贸易战，我们看到在十月份这个股市就出现了就出现了暴跌，这就让特朗普非常紧张，所以他使劲骂这个联储局的头头鲍威尔。其实鲍威尔做到，因为鲍威尔升息嘛，但是其实鲍威尔做的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说呢，就是特朗普很清楚股市的问题对他的这个贸易战，在打贸易战这个地位，以及他今后的这个政治行情有很大的影响。
嗯，
尤其是在未来两年，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恐怕他要想连选连任变得非常困难。
嗯，
因为尽管造成股市的升降的因素很多，其实政府在政策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一般老百姓还是会把。如果政府股市出现大问题了，一般老百姓还是倾向会把这个问题怪罪于这个当时这个政府。
嗯，
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特息会之后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所谓这个不再这个加征新的关税，不再升级，那么你看股市各地股市都在大涨。不过这次贸易战有出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呢，那就是说尽管由于中共的高压对于民间的反抗能够看起来比较有成效的压制，尽管给民间造成非常大的损害，但是呢这个它激化了中共内部，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那因为很多人本来就对习近平不满，那么又把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这个损害归罪于习近平前段时间过于提早亮剑等等，这样子呢就对习近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造成了所谓他们体制内人士常说的所谓倒逼改革。
那么在从中美两国元首最新这次高峰会谈来看，两边的领导人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表现究竟如何？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那么在这个90天里头，实际上这个一个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关税啊，一个500亿的这个加征25%的关税，一个是200亿加征10%的关税。”这个关税一直要持续下去，然后中国还要扩大对美国的进口，首先是农产品。所以呢，现在看呢，就是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至少美国还可以占不少的好处啊。那么当然也有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过于重视股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目前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来看呢，对美国的股市上扬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至少是短期这个三个月内如果保持这种态势，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谈判破裂的话，那么责任也就在这个中方这边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密切，但俄罗斯与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俄罗斯顶级的博物馆最近首次在台北举办画展，双方还将加强旅游合作。台湾目前给予俄罗斯公民免签证入境的待遇，双方明年可能开通直飞包机航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位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最近合作，双方不久前在台北首次举办法国绘画展览，这是这家俄罗斯顶级博物馆第一次前往台湾活动。从11月中下旬开始的这个法国风景画展览， 将持续到明年2月结束。普希金博物馆说，展览中展出了这家俄罗斯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48名绘画大师所创作的65幅作品，最出名的包括法国名画家莫奈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此外还有雷诺阿、卢梭等法国画家的作品。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和远东的20多家俄罗斯旅游机构也共同组团，最近访问了台湾。访问团会有了台湾的相关官员，他们还参加了刚在11月末举办的台北国际旅展活动。俄罗斯旅游业界说，俄罗斯的一家专门从事旅游包机服务的航空公司明年有可能开通从莫斯科到台北的直飞航班服务，初步计划每周一个航班，如果客源充足将增加航班的次数。台湾从9月份开始实施试行性措施，俄罗斯公民入境台湾能够享受免签证的待遇，可在台湾停留14天的时间。这一试行性的措施将持续到明年7月末。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双方彼此对对方的兴趣都在增加，有不少台湾人愿意前往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等地，特别是远东的勘察加半岛，品尝当地的各种海鲜，观看那里的火山，也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希望访问台湾。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一些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界人士都知道中国和台湾的不同。祖伯夫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提起中国想到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是红色的中国，而提到台湾人们就会联想到民主。由编舞大师林怀民率领的台湾舞蹈团云门舞集也经常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几家主要消遣性网站上现在就能购买云门舞集明年6月在莫斯科的演出门票。在马英九执政时代，前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也曾经2次访问俄罗斯，其中一次访问是周美青率领云门舞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文化节活动。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俄罗斯与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在持续，从未停止过。在俄罗斯下院国家动马中，多年前还有由议员组成的对台湾友好小组在活动。当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甚至还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陈水扁就职总统的酒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决定美中贸易战暂缓进行的美中领导人，决定美中贸易战暂缓升级的美中领导人会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落幕之后，有关专家围绕此次会谈的成果和输赢展开了多角度的剖析和评论。鉴于双方宣布的成果会谈成果说法不一，美中在这场仍在持续的博弈中究竟谁赢谁输，众多学者各有解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美中经贸关系紧张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成为全球瞩目焦点。美中领导人会晤的时间超过了双方预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流的议题涉及广泛，包括贸易、朝鲜、打击毒品犯罪等问题。经过会谈，美中双方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不过双方描述会谈成果的说法并不一致。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会谈结果，美中双方将从12月1号开始的90天内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美国目前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仍维持在10%，如果90天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税率将提高到25%。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称，双方同意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官方在会谈后发布的通报中没有提到90天的谈判期。 中国媒体对于九十天后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加征关税的立场少有报道。新华网题为《中美同意不再加征新关税，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的文章称，双方各退一步。文章说，中美达成重要共识，经贸摩擦由此进入新的阶段。该文认为，如果美国没有诚信，继续漫天要价，不排除又会出现新的波折。文章还说，如果双方在九十天内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很可能故伎重演，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美中双方都是谈判的赢家。他指出，中国取得了3个月的时间，这是重大胜利。另一方面，美国的农产品也是中国需要的。中国承诺将大量购买美国商品，预计美中双方接下来将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财产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方面展开谈判。美国希望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中国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毛于士认为，任何贸易战都会造成双输局面。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中的行为不满，因而发起贸易战，希望中国改变做法。毛于士称，美中贸易战的根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
裁判员不能踢足球，国企就是裁判员踢足球。国家是一个管理机构，你怎么跑到市场上去赚钱呢？所有的矛盾，中国在贸易上所有的矛盾，归根究底是中国国企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说国企改革说了几十年了，没有找到办法，就因为国企的东西本身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东西，你怎么改啊？只有一个改法，就是把国企改成民企。
北京此前对美国做出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将奉陪到底。习近平更亲自表态以牙还牙。对此，贺江兵认为，中国现在看来对美国的制裁无计可施。
以牙还牙，我在答应都说了，你根本没有牙。你比如说那个9月20号他制裁李恰福的时候，金融制裁你没办法的，这个牙只有美国有，你很多牙都没有。所以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
华盛顿声称，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军火违反美国对俄制裁规定，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引发北京强烈不满，美中两军一些高层交往活动因此取消。贺江兵称，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美国贸易战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推进朝鲜去核。
他是促使在1月或者2月跟金正恩会谈，第二次会谈。他为什么要定3个月啊？那刚好不在这个框架之内嘛。他是再使金正恩就范。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3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也承诺将回访朝鲜。对于习近平何时访问朝鲜，坊间传闻不断。周二下午，中国外交部罕见宣布朝鲜外相李永浩应邀访华，这一进展是否意在为习近平出访平壤铺路，各方正密切注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在美中两国人就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问题上的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表示，90天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 1.2 万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一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还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 40% 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我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尽管美中两国贸易终端可能已经休战，但是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收购，将继续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亿美元的分手费。在交易过期前，高通和恩智浦等待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已经等了将近两年。该收购自2016年10月宣布以来，已经在欧盟和韩国等八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批准，只有中国以反垄断为由延迟审查。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呼吁中国释放30多名仍然被关押的劳工人士和左派马列毛派学生。人权观察周二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30多名学生和工人，还有相关的工会人员，他们都是在今年夏天政府展开全国性维稳严打运动中被抓捕的。今年七月，生产焊接产品的深圳嘉士公司工人抗议公司解雇员工，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工人违反规定成立工会。中共当局随后动手抓捕工人，但是全国各地有许多大学生和其他维权人士支持这些工人，他们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些学生说，他们是一些名牌大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人权观察周二发表声明说，当局应当立即释放那些被抓和被失踪的学生和工人。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准备暂缓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总统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上做出180度转变。与此同时，巴黎的店铺、酒店和餐馆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皇家客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